各位好，今天11月27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最近有一个影像资料呢流出来，是当年中共的审判六四抗命的38军军长徐勤先将军的这个庭审录像，大概6个多小时。我必须先承认一句话啊，我没有完全看下来。为什么？因为很多的这些细节啊，都已经在采访以及当事人还有其他一些人的回忆当中呢，有一定的这个曝光。那这个呢，就是影像资料整体流出来呢，就等于是把这些很多曝光的东西坐实了。那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说，特别新的一些资料。那只是把这个，因为也有视频为证嘛，这个算是一个说法。那这件事情呢，肯定是引发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影像资料会在这个时间段流出来？这个问题呢，我们一会儿再讨论。那我们先聊一下什么呢？就是，因为各位应该都知道，当年的这模模糊糊应该都知道徐勤先这件事情。再跟大家呢随便叨了一句，看看，如果是有什么还不太知道的，可以再看一下资料。我也不敢保证自己知道的完全就是正确的啊。这是大家，就应该不能叫大家，大部分人公认的一个顺序，一个事情发生的顺序。大家这样，徐勤先呢，生于1935年。死于呢2021年，是原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38集团军军长，那也少将军衔。就是38军，各位都知道是装备精良的主力部队，御林军，哎，万岁军，这是他这个民间的一个叫法吧。那他呢，在那个8964的时候呢，因为拒绝执行啊邓小平签署的调兵进京的禁言令，而成为呢唯一公开抗命的高级将领。其实是实际上还有一些高级将领并不喜欢这件事，但是呢，也没法说，不敢抗命吧。这件事呢，直接就震动高层。为什么呢？因为三十八军是王牌军，如果你要是说他都抗命不尊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呢，当时呢，邓小平、杨尚昆呢，就直接这个就下令给他逮捕，然后呢，关押，就是最后判刑，判了大概5年的时间。具体的这个时间顺序大概是这样，当时呢在5月的前半个月，就是上旬的时候啊，徐勤先呢正在这个北京军区总医院呢治疗肾结石，就是有人说呢是因为他要通过在医躲在医院，但是呢就是说把这个事情给躲过去，其实倒也不是，这个呢他实际上而言当时他确实是肾结石，而且也没觉得说能动用军队这件事，也没有说要躲这个。那有人说那是亲眼目睹学生什么民主运动啊，了解民主运动诉求啊，什么反腐败、新闻自由、对话解决啊，感觉民心所向，这是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这个东西呢，就当然他也可以这么说吧，但是他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呢，一般来讲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是很正常的，但是呢，他应该不会至于到这种程度，就是说躲在这个医院里。去躲避自己的这个，因为当时没有一个确切的任务是要下达来三十八军来进京来所谓的这个评判或者平息暴乱，所以呢这个还不一定是说他就躲在那儿，他自己也好像否认这个说法。然后呢这个到5月17号呢，北京军区呢有一个作战会议，军区就宣布呢就是当时时任啊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军委副主席呢杨尚昆就签署了戒严命令，调三十八军的部队呢进行执行戒严任务。当时呢是中央军委的第一副主席赵子阳反对，就没有签字。中国的这个军事体制啊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党卫军嘛，大概是这样的，就是他一定你中央军委签字没问题，但是呢中央军委主席要签，两个副主席都要签，只有这样的话呢少一个，你这个调令呢实际上来讲是不生效的，就是到今天为止好像也是如此，我印象当中今天也是如此。实际上如果说今天咱们圣上要调个兵进，甭管是进京给他自己勤王啊，还是干其他的，他也需要张幼侠和那个叫什么来着亲上去那哥们儿做一个背书，他才能够说把这军队给调动过去。这是他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呢这个让什么呢，就是当时啊哈，这个要求各军长在调兵令上签字，徐勤先呢就当时表示拒绝了，说程序不合法，这几个理由，说程序不合法，要求呢首先是看书面文件， 就是它实际上来讲，在当时传达的时候是一个口头的文件，它没口头的一个通知，没有完全的就是一个书面的。后来这个书面给补了，这个书面给补了，没有赵子阳签字。我印象当中是这样啊。那是可没有强调呢，赵子阳没有批准呢，这件事呢就命令是无效的。那第二个呢，他说呢，他说不愿意说是好人跟坏人混在一起，因为当时的这种政治氛围，不可能他说就是你这种学生运动他是好人嘛，对吧？他说有坏人在混在群众当中，那混在群众当中，我怎么分这个事情，对吧？那个好人坏人分不清，出了事谁负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表态，说这个是一个不能用军队来干这件事情。他建议呢，用这个公安什么的来维持秩序，那以这个模式呢，来把这个事情呢用对话方式来解决，不能够说直接动用军队。所以呢，他或者呢，把野战军干嘛呢？因为三十八军是野战军嘛，对吧？调至呢北京这个近郊啊进行威慑。不能直接进城，所以说呢，当时呢，他们讨论是调动3到5个师，200到300辆坦克装甲车、轻重机枪等装备。徐新先呢就质疑啊，这样的武力啊是否必要？这他说的，后来就是人家说他请病假进行这个抵制执行。实际上当时他已经在医院待了一段时间，就直接出来的。所以呢，当时有这个前提呢，高层呢直接的反应啊哈。是什么呢？邓小平直接从南京空运了第12军，替换第38军。然后呢，杨尚昆呢派当时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呢周一兵的劝说，说呢说这，但是呢徐新先说呢，这个没有赵的批准无法执行。什么意思？就是没有赵子阳这个批准，我就执行不了。可是当时赵子阳其实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权利了。他已经失去了，所以说呢，这个5月20号的时候，北京地部分接受戒严，然后呢，三十八军呢没有参与进京，但是后来呢，就还是进去了，我记得当时还是进去了，所以呢，就他的这个整个这个流程，就等于是中共的高级将领里，居然是自己的最核心的王牌部队，就一些，而且是军事主官，有点反水。但是他这个反水呢又不太一样，他没有直接的说我拎起枪跟你干，他是用的一种比较，就是应该是质疑上级命令，但是呢又比较合法的一个手段来弄。可是中国的这事儿吧，你说合法不合法这个东西就不太好说了，对吧？那领导的看法是最大的法嘛。那最近呢，就是主要是说呢，这个视频呢，我大致也看扫了一下啊，就是说呢，就是公然反对党中央决策，对吧？这个止旗啊，叫抗命，导致部队延误，危急呢平息反革命暴乱。证人呢，就是包括38军政委啊，副司令啊，参谋长啊，这个描绘义正词严的这抗命者呀，这个。然后呢，徐新先呢也否认的部分原话，说强调自己呢传达了命令，但我不亲自参与，这我就不干这事儿了。这在军队当中呢，当年谁干过这事儿呢？就是曾经也有抗命的这种软抗命，就是包括许世友啊，包括当时的林彪啊，都干过。林彪就是没去指挥这个朝鲜战争嘛，对吧？他就直接就是也是以因病就是给。因病就自己躲起来了，对吧？这大概是这个一个事情。然后后来是彭德怀上去了，我记得是彭德怀上去了吧？结果还闹着前两天25号的时候还弄一蛋炒饭节，毛岸英当时挂掉了。如果没挂掉的话，现在说不定中国什么样，这个咱们就再说了。所以说呢，这个视频呢，就等于流出来之后，大家就觉得说，为什么会这么大的一个事儿，整个流出来？首先第一个是这样的啊。就是呢，徐新先本人，就我个人所能够理解的事情，他大概而言啊，并不是一个说具备着一个我们所谓的民主自由或者怎么样会对中国共产党有什么问题的事情。所以说呢，他的这个动作，他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但是这套逻辑呢，并不是一个我们很多人传说中的，他可能后来他可能有服完刑坐完牢之后，然后呢再出来，他可能有他自己一个变化，但是在当时他不是这样的人。首先一个呢，就是说呢，这个呢，在军队里，徐新先一直是什么呢？就是在政治上，就是对共产党的忠诚上是没有问题的，一点问题都没有。那 然后呢，但是他不是那种啊溜须拍马的这种人，这个确实是比较耿直的一个人，所以说呢不混什么圈子。为什么会把这个三十八军交给他，也是当时有考量的。因为军队虽然在中共来讲并不是一个国家化的标志的东西，对吧，它是一个党卫军，现在可以算是习家军了，对吧。那但是呢，像这样的王牌部队呢，中共其实是明白一个道理的，我还是需要掌握在这些忠诚耿直的人手里，他最好是不依附于某一个大的势力。因为中共的这个军队里，包括中共的这整个政治体系当中，就是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嘛，对吧，这个老毛说的是没错的，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这种小团体，然后呢政治势力的划分呢其实也都是纵横交错的。所以呢像这样的这种军队最好还是只是忠诚于党，那我不能够说让你去忠诚于某个人。让所以徐勤就是很多人会奇怪说徐勤先生这样人为什么会上去，那而且是到这个关键的位置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他本身来讲不属于任何派系，这个也是为什么让他上来这个原因。所以说呢他本人在这一方面是有他自己的一个独立，自己的那种军人那种傲慢的，就是傲气的，对吧，这个应该是说傲骨的。那第二个呢，他其实呢也不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反戒严，说白了吧就是说呢不是说我就不许你戒严，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那当时啊这个他是认为呢，像这样的事情，就从他的这块说话也是说这样的事情呢关系重大。因为调军队入京啊是一个从打一开始，就包括像现在美国也是如此，国民警卫队调到 DC 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军队入京，那甭管你是，除非你是真正勤王，否则的话是一个特别重大的事儿，对吧。他强调的是一什么呢，他强调是一个正式的，你要有一个文件，你要给我这个文件，而且呢是按照程序化的，是中央军委的主席和副主席都要签字同意的，我才能够干这事儿，对吧。这个从客观理由上他其实是可能是撑一下赵子阳，或者是其他一些原因，这个不得而知了。但是这个说法是没错的，因为你虽然是作为中央军委的主席，对吧，你也不能够随随便便的越过其他的人，越过整个程序，然后来进行军队的调动，尤其是这样的这种野战军，而还是王牌野战军。所以说呢，就你也不能够去口头传达，你口头传达一直是有问题的，就是谁也不知道你到底说的真假，最后我也不想背这锅，万一没这事儿后来有任何的那种翻转，那不我不就倒了霉了吗。这个是一个军队的非常重要的事情，所有的东西都要落在实处。这个也是跟现在的很多的管理是不一样的。原来的你像那个你像在之前，就是咱们圣上之前啊，就是你作为这些这个就是包括互联网管理是一个多头共管的东西，很多的机构都能够管理这个互联网的内容。那原来是要给你发消息，然后呢至少有一个命令。给我们当年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当年做媒体的时候，我们做媒体的时候呢，就是你不许有一个什么东西发表，那往往呢是需要给你一个传真的。这个是我们都接到过，比如说有一个传真或者是有一个邮件，都可以作为证据。那你不能够发表某一个方面的这个新闻，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至少你应该在原后来有聊天软件了，你要说一下。但是再往后就不一样了，再往后呢，就等于是都是给你一个电话，给你一电话，不留任何痕迹的这种。当时的这种情况，你说当时是中央军委没有时间下发直接的手令吗？倒也不是，肯定是可以的。但是呢，他就要跳过这个程序，把这个东西呢变成一个，可以让他们腾挪余地更大的一个行动，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跟那个说所谓的这个反不反戒严，其实呢关系不是特别大。首先，他用的是这种叫做这个程序正义的一个方式，这个其实也是所有正规军队都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说呢，他就没有直接说反对戒严，但是后来他在庭审，包括他在其他一些地方也都说过，说这个东西他是一定要去，你不知道后果是如何，你应该还是去跟别人去对话，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是他后来说的一些话，对吧？他说这个要负责任的，对不对 ？OK， 那但是他本身，你说他完全反对戒严或者是如何如何，这个倒不一定，这个倒不一定，这个其实不一定的。可是呢，后来他肯定是对这个东西有一定的反思，而且呢，他也没有说是说这个什么呀，这个反中共啊，反这些东西，他就是一个说白了吧，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网友我看了说的挺好的，说徐勤先呢是一个呢就是守程序的，训练比较严格的，就是不拍马屁呀、啊，然后这个懂政治风险的这个职业军人，他应该就是这么一个。甚至于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感到呢，他是一个甚至于接近现代国家的职业军人，就非常接近于像是这个美军呢或者其他一些这种军队的这个现代国家军队的这个职业军人，他这个思维方式非常像。首先你有几个，第一个，军队最好不参加这个国内的政治斗争，你不可能以用军队来镇压这样的这种运动，你可以用动用武警，动用什么公安，动用其他卫戍部队或者怎么样，野战军你要进的这个直接干这活，这是不行的，对吧？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说要有合适的程序，这个程序必须合法，这个程序是你们自己定的，咱不能把这个程序自己给它给扯了。第三个呢是说呢，说只你这样的这种行为如果做出来的话，是一个将来要负责任的。就像那谁说的，是那个当时是谁说那句话，说人相识这是要上史书的，这应该是刘少奇吧，对吧？他知道这个东西，所以呢在这个历史关头呢，宁可是我就是软对抗，说白了他那个行为还不能叫完全的硬对抗，他是我就是抗命不尊，跟许世友或者怎么样的拍桌子骂娘，然后说我就是不干这活，那这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呢那本身来讲，他这个就是用一种软性的对抗把这个东西给弄过来了，但是也是自己也倒霉，所以他在判了五年之后啊，这个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原本呢是在应该是在石景山那一边有一个老的房子，就是他原来住的地儿，在那块儿。后来呢，跟那个就我不知道各位知道那个写墓碑的杨继绳，杨继绳呢，就是给他介绍一个香港的记者，还接受人采访，然后把说一些东西，结果呢就惹怒了，又惹怒了上边，就给他扔到了那个，我记得是石家庄吧，石家庄吧，应该是石家庄，就是原来三十八军的驻地。后来呢觉得这地儿也不太行，因为有很多旧部嘛，然后直接呢又给他扔到了这个叫什么，就是好像张家口，好像是张家口，反正就这几个地儿，就是呢来回他可以呢半自由的行动，就是在张家口啊这个什么这块来回走，但是一直以来呢还是在那个受长期的这种监控，对吧？16年得病，然后脑血栓啊什么的，到了那个10年就去世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这回出来这个整体的这个庭审记录的这照片，这个视频呢，我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应该来讲呢，没，因为那个时候，我想90年判他的时候，军事法庭判他的时候呢，用的还是那种磁带，就是录像，就是那种录像机嘛，摄像机，应该是磁带机。那这个没有翻录过很多次，然后呢，就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数字化。如果呢，我对中共的了解不是太差的话啊，这个当时应该没有翻录过多少次，而整个呢没有配字幕，我看了是好像是没有配字幕。然后呢，但是呢，它是以一种这个比较正式的东西来拍，正式的那种手法来拍摄的，至少是有2到3个机位，然后拍摄这个东西，那。原本很有可能留下这份影视资料呢，是作为全军的这个教材的，就是那个警示类的教材的，然后就可能会去删减啊、剪辑啊，对吧？浓缩成一个小片儿，然后结果后来可能发现这事儿呢，实在是不能够干这活儿，那这个活儿不能干，所以呢，这份影像资料，因为我一看它的那个剪辑就是粗剪，它本身的粗剪已经完成了。那但是呢，它经济这个整个的编辑呢没有完全完成，它应该是一粗剪，就是机位的切换呢，这个镜头切换都已经完成了。 那而且呢，这个东西翻录的次数比较少，这不是一个多少手之后的资料，应该直接的这部分剪辑的资料之后，就把它放到了这个整个保密的这个影像库里了。那在大概在我印象当中，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中共军队开始把这些资料做数字化保存的呢？应该在十几年前，也就是应该在08年之后，开始了这个整个的这个叫什么？就是它的数据化，就是变成数字化，让它呢能就是给它搁在这个就全是不是磁带保存了，然后呢就给它放在这个就是这种数字的变成数字化了以后，那这个呢流出来的这一部分呢，应该来说就是当时数字化的一个结果。那为什么会流出来？有些人呢就在想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当时这个就是不是当时，就是现在，对这个东西有什么内部要平反呢，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你相信我这件事儿绝不可能，绝不可能。中共在一天，除非是有这个就戈尔巴乔夫那样的人上去，或者叶利钦那样的人上去，不是戈尔巴乔夫，应该差不多，应该这差不多吧，就算他吧。那除非他上去，或者是说，有一个叫做就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他整个把前面这东西给翻过来了。那否则的话，这样的资料是不可能公开的。任何情况下，中国的保密法也不可能让这些东西公开，这只能是私下流出来的东西。这个毫无疑问的事情，并没有表示中共的某种程度的态度。那为什么会是这么说呢？是因为啊，哈，在六四这个坎儿是过不去的。但是你想要过这个坎儿，就一定是要中共进行一个巨大的转型。这个转型不下于什么呢？不下于当年的蒋经国先生所做的那个努力，就是整个国家民主化这个努力。那中共有没有这种愿望，以及有没有这样的这种，就可以说他的这种未来吧，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没有，一点都没有。中共这块是出不来这样的人的，任何有这样努力的都会被摁回去。赵子阳试过了，对吧？胡耀邦也试过了，他都不可能做这件事情。甚至于他们俩也没有打算过自己的整个的这个什么生涯呀，就是把这自己生涯这个再拔高一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这份资料一定不会是这个整个的这个叫什么？就是是中共高层授意给放出来的。那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呢，这个确实是有意放出来，有意的放出来，但是呢并不是中共的高层他是这样的，就是说对六四有一个反思或者是什么的这个情况，而是因为目前整体的军队是一种在清洗状态。这种清洗状态之下，那有些人就开始往外放这个料，用这种模式来抵消咱圣上的这个清洗，让他有一种措手不及的感觉，把这些料给放出来，对吧？哎，这你军队是如何的，曾经有这样一个军人如何，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当年唤起大家的历史记忆，那让大家能够又想起六四，又想起曾经有这样抗命的人，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军队的一些态度。这个态度至于是不是说军队说现在还有这个能力或者怎么样，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表达这个态度。这个呢也是某种程度的说是给放出来的，对吧？这是特意透露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呢目前来讲呢是这样，军队呢也是军心的不太稳，就到今天为止，很多人就是说啊，军队如何如何，但实际上军心是非常不稳的。原来头些日子我在跟大家在讨论那个军队的一个就是反腐的问题的时候，我不说了吗？我给那个问那个叫什么国家总装的那个人，对吧？然后呢，我说你这个你们现在军队怎么样？当然人家中层军官嘛，他说哎，就说了四个字，人心惶惶，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在这种状态下呢，那很有可能是一个并不是很高级的层级的军官，就有可能这个东西就流出来了，就给弄出来了。弄出来之后呢，辗转的到了这个吴仁华老兄的手里，他就给放出来了。啊，这个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呢，这只能表现出来一个什么呢？就是对于军队的掌控，就是到今天为止，咱圣上对于军队的掌控并没有出问题。就是整体的掌控没有出问题，但是底下的这些人 对于他的这样的这个对军队的清洗，包括对军队的一些这渗就是所谓的整顿，是非常不满的，非常不满。不论是出于什么样的条件不满，然后呢，他依然是用各种各样的模式来进行某种程度的反抗。我如果没有弄错，如果对中共还了解的话，这段时间应该大量在筛查这件事儿。可是呢，像中共的这个军队的里边保密的这些东西的管理，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因为这么长时间折腾军队，折腾的时间太长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关于就是这个各谁的这个的，甭管是反腐给弄了还是怎么样的，或者是频繁调动，频繁调动也是军队的一个保持所谓的廉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那很有可能管理是非常混乱的，至于谁拷贝走了这个资料你都可能不知道，但是任何能够接触到这份资料的人应该这段时间都不会好到哪儿去，但是很有可能根本是与这份资料完全没有关系，平时并没有机会看到的人，倒是通过某种奇怪的渠道拿到了这个资料然后给放出来的，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就是不要去想中共的说去真正意义上平反六四，如果说他认为这事儿可以脱敏并且平反六四，或者是对徐钦先将军有什么样的这种说是给他恢复名誉或者诸如此类这种东西，一旦这么做，你可以这么看吧，中共就差不多快到头了，真的就快到头了，不太可能有这种情况出现的，你可以放心的事情。所以你说它到底能不能这个产生什么样石破天惊的效果，因为我开头就说了，很多的东西已经在这么长时间当中，你看都已经多少年了，三十五年了，这个审判已经过去35年多了，那这个这么长时间的过程当中呢，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大致还原了当时的这个整体的流程，整体的过程。你说有什么石破天惊也不一定有，只是说白了吧，给一个已经过去的历史做了一个真正的注脚啊，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唤起了一些人的回忆，而徐钦先本人呢已经去世十几年了，那也不太可能再有什么样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就是后人能继承他的遗志或者怎么样，这也都做不到的事情。至于说是不是能给军队打个样，这个倒是也有可能，至少埋下一个种子，说曾经有这样的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军队的高层干过这样的事情，可能呢对中国的军队的某一些方面的这种思维有一点警醒吧，也就最多到此了。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